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月21号到1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父中国新年快乐。神韵中国新年演出在即，新泽西州政要致贺，州长祝福，七位国会议员致贺，州议会决议褒奖。作者魏勇。正在全球巡演的神韵艺术团将于全世界华裔最重要的节日中国新年到来之际，回到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地区，将享誉全球的荣耀和崭新节目分享给大纽约地区的观众。大年除夕前1月23号在纽约三立表演艺术中心首先上演两场，24号和25号除夕在纽约无线电城和新泽西州立大剧院，26号大年初一和27号在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展开盛大演出。神韵演出不仅将使大纽约地区数万现场观众有幸饱览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们全善全美的演出将为人们带来难得的节日祝愿。真善忍国际美展震撼美国拉斯维加斯，1月20、21、22号连续3天，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美国内华达州最大城市拉斯维加斯市内华达大学会议厅展出，吸引了超过1000多观众前来观看。连续3天，展厅内人来人往，人头涌涌，络绎不断。高峰时50多人同时观看，5个讲解员同时讲解，观众普遍的反应是震撼。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知名指挥家表示，神韵制作宏大，无与伦比。2009年1月24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和神韵国际艺术团在世界著名艺术殿堂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第二场演出，在观众的掌声和赞叹声中落下了帷幕。纽约知名音乐家、指挥家格雷格里·辛格先生观看晚会后表示，晚会的制作精美，舞台壮观，演员阵容鼎盛，无与伦比。辛格看完演出后表示，他非常喜欢晚会的舞蹈，现场乐团中的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非常动听，二胡听起来非常悦耳，舞蹈演员们非常可爱优雅，节目中表现的中国历史故事也相当有戏剧性，天幕令人惊叹。辛格说，演出中呈现了古老的中国，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太现代了，如果能保留中国传统的文化就好了。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有不同样式的服饰，不同的饮食和音乐，我非常喜欢。辛格表示，传统文化需要保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随着现代科技和快餐文化的到来，我们正在丧失这些传统文化，神韵艺术团在维护传统文化，这太好了，能让美国人了解中华传统文化，这非常好。格雷格里·辛格出生在一个音乐之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指挥家，他自己除了是一位指挥家外，也是一位小提琴家，他11岁时就在舞台上亮相，演奏维尼亚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作为布鲁克林爱乐乐团、作曲家乐团及美国交响乐团的成员，他曾在诸多百老汇的歌舞剧等节目中演出。辛格在22岁时就被任命为瑙姆堡乐团总经理，他还曾任纽约市交响乐团经理。 格雷格里曾在圣托马斯合唱团教授小提琴长达20年，他将在2月1日的纽约音乐会中担任指挥。一、舞台壮观，演员阵容鼎盛。辛格说，我是第一次看神韵晚会，从中我了解到中国地域辽阔，晚会的制作宏大，舞台壮观，演员阵容鼎盛，人物从背景天幕中下到舞台上来，栩栩如生，天幕让舞台延伸出去，现场乐团的演奏也很精彩，我喜欢现场乐队伴奏。《陀螺花开》这个节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大幕一开就非常壮观，庄严的佛像映入眼帘，3000年一开的婆罗花慢慢开放，由远至近，那些像花一样的演员们跳得非常优美，他们的舞姿轻盈，相当优雅。二、晚会制作宏大，无与伦比，还有那些男舞蹈演员表演的龙泉鼓舞充满了阳刚之气，他们看起来很矫健有力，非常美，这让我想起那中国5000年的历史，我眼前出现数千名军士一起行军打仗的壮观场面。中国的历史悠久，人才济济，文明横跨数千年，这场晚会的制作宏大，无与伦比。他说，在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这个节目中，那个小女孩的父亲被迫害，恶警将她拖走，她的妻子和女儿在哭泣，这个故事很感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善良，坏人的邪恶，中共正在摧毁人们心中的善念。他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所了解，如中国人信佛，而中共这个独裁统治者迫害有宗教信仰的人，迫害中国的文化，令人们无法实践他们的信仰，而神韵晚会则给人带来和平。他说，中共不许人们有信仰的权利，不喜欢人们有知识，信仰是强大的，可以抵抗政府，所以中共不高兴，共产国家都不喜欢人们有信仰。首届全球小提琴大赛金奖获得者童岩也观看了晚会，他表示晚会很精彩，尤其是背景天幕很漂亮。本文出自大纪元。
人生感悟，上善若水，作者冠名。从小时候学写日记开始，我就一直很喜欢收集关于水的人生格言，记得最先读到的是儒家始祖孔圣人的智者要水，仁者要山，论语雍也第六，当时的理解是聪明人反应敏捷而又思想活跃，性情好动，就像水一样不停地流动，仁厚的人则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就像山一样巍然不动。后来我又读到了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据说泰勒斯曾向埃及人学习观察洪水，很有心得，他仔细阅读了尼罗河每年涨退的记录，还亲自查看水退后的现象，他发现每次洪水退后，不但留下肥沃的淤泥，还在淤泥里留下无数微小的胚芽和幼虫，他把这一现象与埃及人原有的关于神造宇宙的神话结合起来，就得出了万物由水生成的结论，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古希腊七贤每人都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格言，而泰勒斯的格言就是水是最好的，这个结论与中国道教始祖老子的上善若水有异曲同工之妙，上善若水这四个字出自于老子《道德经》的第8章，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滋润万物而不争名利，原文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基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尤。老子认为人世间最善良的人就应该像水一样，水造福万物， 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切河流的归宿，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游的位置上，所以才能成为百谷之王。老子在《道德经》的第78章中，进而对水做了以下阐述：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尤其当一个人处于弱小劣势的地位时，只能采取以柔克刚的方法，才是取胜之道。世界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它却能穿透最为坚硬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例如滴水穿石就是其柔德所在。所以说，弱能胜强，柔可克刚。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良的人心胸善于保持安静祥和，待人真诚，有爱而无私，说话恪守信用，其所作所为正因为不与世人争锋争强，所以才能成就至高的美德。水造福于万物，却不求回报，这样的德性就是最大的善行。从水的品性中得到启发，我们都知道无形之物可以进入到没有缝隙的物质中去，所以才有滴水穿石之说。这个道理让我们知道了无形与柔弱的好处。其实做人的道理也是如此，往往刚烈之人容易被柔和之人征服利用，为人处事则更需要善于以柔克刚。后来我读到了日本江本胜博士的许多关于水结晶的研究报告，那些报告真实地告诉我们，水是有灵性的，水是有生命的，它具有超强的识别善恶的能力。当一个人向它发出良性信息时，它就呈现美好的结晶，相反当它接收到不良信息时，它马上就会呈现出丑劣的结晶。反观现代的人类，由于道德标准的不断下滑，真正能辨别善恶的智者似乎是越来越少了。当我走上了修炼的道路之后，就对水的高尚品性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修者心静如水，那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修者的强大的正念力能劈山，也具有像水那样无坚不摧的功能。修者的正性坚如磐石，也像水的品性那样金刚不破。修者慈悲待人，一心劝善，就如水那样滋养万物，洗涤污淖。修者谦虚内敛，大德深藏不露，犹如聚坛之中的水一样，表面清澈而平静，内心宏大而深不可测。上善若水，这确实是一句充满了无量智慧的至理名言呀。
修炼随笔，从道家文化到神韵巡演，作者张天亮。今年神韵巡演中有一个取材于西游记的节目，近日偶翻此书，看到第50回里孙悟空讲到一句话，道化贤良，世化愚，便产生许多联想。简单的说，道家必须要选贤良的徒弟作为传人，不是道德好悟性高的人是很难被选中的。这便是道化贤良，因为徒弟资质极佳，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所以讲道时点到为止即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是轩辕皇帝，被称为人文初祖，他也是道家的修炼人，因此我们的5000年文化便一直带有着浓重的道家色彩，迥然不同于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或其他佛家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性格非常含蓄，有话说三分，给人很多遐想的空间，这恐怕与道化贤良的道家文化有很大关系。 推而广之，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等也常给人余韵不尽的感觉。至于如何体会和理解，那就看对方的悟性如何了。道化贤良，世化愚中的世，那就是指佛家了。佛家因为讲普度众生，所以要让愚人也能听懂，在讲法时便深入浅出，既包罗万象，又细致入微。佛教传入中国后，似乎也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许多影响。本来世事辨析精微，阐发详尽透彻的佛法，到中国后出现了禅宗，许多事情故意讲得玄而又玄，或干脆不讲。像六祖慧能那样听了一句《金刚经》便豁然悟透很多佛法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于是慧根不成熟的人便只能在禅宗的哑谜中猜来猜去而不得要领。如果仔细看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还能看出很多奥妙的地方。譬如道家特别讲阴阳的平衡，所以文化作品中就很注重对比。唐代王维被称为诗佛，是因为他的诗有很多禅意，但仔细读来却似乎也有很多道家的特点。譬如鸟鸣涧中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飞鸟的鸣叫、流动的涧水、落下的桂花等一些动词，表达了一个极幽静的景象。这种以动写静，就很有《道德经》中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味道。再举个小例子，《枫桥夜泊》前两句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第一句给人的感觉是冷暗，因为月亮也落了，水汽也结成了霜。第二句话马上就来个对比，或者说阴阳平衡。在第一句的冷色调上出现了江枫和渔火，霜降的时候枫叶肯定红了，这就是暖色调，有了渔火那就有了明亮的感觉。中国古典舞中有一个反律，即舞蹈动作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下先上，欲上先下。这种左右上下的对比和先做一个相反的动作，不知与《道德经》中所说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又有多少联系？无论如何，道家文化尽管越琢磨越有滋味，但毕竟太依靠受众的悟性，很难被绝大多数人所理解。所以，真正大面积救度人，那还要靠佛门广大。从神韵全球巡演的节目中，固然可以体会到中华文化如诗如画的味道，即使看十遍百遍也仰之弥高，专之弥深。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其宏大的内涵与无尽的天机，贯穿了人类文明和宇宙运行的终始。如此深远广大的天机，却能够以纯美的艺术形式直白简约地表现出来，以至于只要有基本善恶判断的人都可以理解，这又是传统道家文化远远不及之处了。神韵的演出实在是展示一个神迹。
佛家故事，悟达国师的故事。唐朝时有位高僧叫悟达国师，在他尚未显达被封为国师前，有一天在某寺遇到一门病僧，那病僧身上长疮，臭秽难闻，因此其他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唯有悟达国师常怜悯地照顾他，那病僧的病也就渐渐好起来了。后来临别时，那僧人感激地对他说，以后如果你有难，可到四川彭州九龙山来找我，那山上有两棵松树，并联为标。说完就离去了。悟达国师后来因为德性高深，唐懿宗十分尊崇他，就封他为国师，对他宠卧有加。可是有一天，悟达国师的膝盖上突然长出了一个人面疮来，眉目口齿俱备，每次用饮食喂他都能像人一样开口吞淡， 便请各地名医医治，但都束手无策。有一天，布达国师突然记起昔日那病僧临别时所说的话，因此就启程入山去寻找。到了傍晚时分，果然找到两棵并联的松树，高耸入云，而那僧人已经站在金碧辉煌的大殿门前等他。那僧人殷勤地接待他，并留他住下。布达国师就把所患的怪疾和痛苦相告。那僧人对他说，不要紧的，我这山岩下有清泉，等到明日天明，你去用泉水洗濯就会痊愈的。到了第二天清晨，等悟达国师来到清泉旁，正要举水时，突然听见那人面疮竟然开口大叫说，你且慢洗，你的知识广博，通达古今，但不知你是否读过西汉书上袁盎与晁错的故事。悟达国师回答说，曾经读过。人面疮说，你既然读过了，何以不知袁盎杀晁错的事？你的前世就是袁盎，而晁错就是我，当时就因为你向皇帝进言，害我在东山被腰斩，这个深仇大恨，我累世都在寻求报复的机会。但因为十世以来你都是身为高僧，且奉持戒律严谨，使我没有报仇的机会。这次你因为受到皇上过分的宠遇，动了名利心，在德性上有所亏损，所以我能够靠近你来寻仇。现在既蒙嘉若嘉尊者化身为病僧，赐我三昧法水，令我解脱，我们的夙愿也就到此告一段落了。布达国师听了之后，不觉胆战心惊，连忙举水洗涤，洗时痛彻骨髓，一时晕厥在地。醒来后发觉人面疮已经不见了，回头看那金碧辉煌的大殿也已渺然无踪。后来悟达国师就在那个地方修行，从此不再出山。著名的三昧水忏就是悟达国师后来传下来的。一桩十世前的冤仇，十世后虽是身为高僧，只因一念名利兴起，还是逃不了因果的报应。这个真实的故事给我们的警醒不可说不小，谁还会轻忽任何一个念头的升起？谁还会怀疑因果的公正呢？
因果报应实录，亵渎佛像潜入地狱，幸得菩萨慈悲方还阳。作者大陆学员。唐朝时在雍州户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户县，有位李姓女子，向来信奉佛教中的佛法，持守斋戒，信心非常大。他家中还供奉着一尊开了光的木塑佛教菩萨像。这位李姓女子虽然信佛，但她家的一位五十余岁的婢女却对主人的信仰非常抵触。一日，她趁李姓女子外出时，便把菩萨像丢到了宅外荒野之中。李姓女子回家后一看，菩萨像没了，便非常伤心地哭着去寻找。她在寻找时，忽见野外远处有奇异的光芒，走近一看，原来正是菩萨像在放光呢。于是便欢喜地把菩萨像又请回了家中供奉。李姓女子不知丢弃菩萨像之事是那婢女所为，也就没有去追究。可第二天，那婢女忽然就不省人事昏倒了。过了一会儿，婢女便苏醒过来，在菩萨像前啼哭忏悔。李姓女子不知怎么回事，一询问，那婢女便说了事情的经过。她在昏倒时便元神离体了，这时忽然见到有两个官人骑着马过来，读着官牒说，此婢女亵渎菩萨像，已犯大罪，应当绑缚着去见阎王。随即他便被绑着去了阎王那里，在阎罗殿里 阎王怒责其恶意丢弃菩萨像之罪行，并判决将他打入大地狱里受苦。这时便有一个僧人来到厅上，阎王一见便下座恭敬迎接。那个僧人说，此人是我佛教居士家的婢女，虽然他向来厌恶我的形象并加以丢弃，但我依然不愿放弃他，依然还是慈悲他，希望阎王你能怜悯他的无知，让他还阳。阎王听后便同意了。这时那婢女才知道此僧人便是菩萨变化显现出的形象，心中便开始忏悔自己往日愚昧无知所犯下的抵触佛教中的佛法的罪过，并称颂那菩萨的名号。那个菩萨变化显现出的僧人便牵着婢女的手离开阎罗殿还阳，随即那婢女便苏醒了。李姓女子听了婢女的一番诉说后，更加虔敬地供奉那尊菩萨像，对佛法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不久此事传了开来，一县之人闻之莫不信仰佛教中的佛法。看了这则故事，我真是感到佛法是极其威严不容亵渎的。那婢女因为亵渎了佛法，差一点就下了地狱，幸亏觉者慈悲，才捡了一条性命。我由此又想到了当今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是伟大的佛法。然而中共邪党与其当时的魁首江某某，出于其邪恶本性与妒忌的邪念，就是要大逆不道地发动这场迫害。许多人都因为听信了邪党的谎言而对法轮功大加亵渎，而且有的人感觉自己一时没有遭到明显的恶报，就认为没有报应，而更加猖獗地行恶。其实有的人之所以一时没有大的恶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上天慈悲，有好生之德，还没有放弃你，还在不断地给其机会醒悟悔改，所以这些参与迫害的人才能依然活在人间，暂时没有下地狱。但上天不可能永远地给这些人以机会。我在这里奉劝那些依然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赶快停止作恶吧，千万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其实真的当大恶报降临到你头上时，那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万万不要等到下了地狱才后悔呀，那时什么都迟了。
诗歌园地感师恩，作者黑龙江弟子。黑龙江全体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快乐，绿浅早春林，树耀万物新，心浅青鸟始，成绩法图新，新年祝师好，感恩泪满襟，精进了宏愿，频频传佳音。给狱中同修拜年，作者梅园。感同身受同修苦，年关佳节祭思语，正念正行不动摇，风雨过后回家旅，至觉醒世人，主佛救人慈悲宏，生死存留一念中，不计众生过往错，对法态度定始终。
研究探索生命延长就这么简单，作者宋晨光。有医学者认为，在受精卵形成的瞬间，人的寿命长短就明白地写在基因中了。人过三十，日过五， 人的生命由此开始衰老。对于人体细胞衰老的原因，有学者提出了程序假说和错误积累假说。程序假说认为，人类细胞分裂50至60次后便会停止分裂，不再分裂的机体组织就开始衰老，机能低下。而控制细胞分裂次数的是位于染色体两端的端粒，它随着细胞分裂而变短，当缩短到一定长度，分裂就停止，生命就到头了。错误积累假说认为，细胞分裂时 DNA 被复制，由于 X 射线、紫外线、活性氧、有害物质的损害， DNA 会发生异常变化，于是 DNA 在复制过程中就会产生错误，随着错误的积累，生成了异常蛋白质，细胞机能变得低下，于是细胞便不能继续分裂，呈现出了衰老迹象。有科学者设想，如果能使端粒酶持续倒转，细胞就可能长生，但这一设想还需要多少代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不得而知。然而有趣的是，现代科学还在苦苦探索的时候，中国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知道怎样使生命长生的方法了。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黄帝谈到了真人、智人、圣人、贤人。贤人是层次最低的，但也能合同于道，可益寿而有及时。现代医学发现，人的细胞寿命为2.4年，细胞可分裂50至60次，这样算来，人寿命的极限应当是120岁至170岁。而皇帝所说的贤人可达到寿命的极时，不只是170岁吧。或许皇帝内经所说的不足以使相信现代科学的人信服，然而前不久，一些现代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的基因表达状况时发现，修炼人的白细胞存活率是一般人的5至10倍，可达到寿命延长。法轮功修炼者比同龄人都显得年轻，年龄越长者越明显。现代医学还认为，每个人的细胞里面都有垃圾，垃圾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是外来的，如放射性物质等，这和错误积累假说很相似。另一部分是精神思想上的，如精神压力大、发脾气、想坏事，导致体内产生不好因素，会使人体细胞不纯净，就像污染的水，对生命有影响。但实验发现，法轮功修炼者身体内的垃圾特别少，甚至没有，这说明法轮功的修炼可使身心纯净透明。不只是法轮功的修炼，眼下正在世界巡回的神韵的演出，体现了中国神传文化的纯正、纯真、纯善、纯美，凡是看过的人都会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好的感受，这种感受恰恰是生命得到净化、得到新生力量的体现。如果担心程序假说，就修炼法轮大法；如果担心错误积累假说，请看神韵演出。有一天你会说，生命延长就这么简单。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世人觉醒，现在止步还来得及呀。作者东正明。根据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周永康的命令，大陆某监狱对曾经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调查，结果令监狱高层领导十分震惊，除几人因迫害致死外，其余人员回家后都已重新开始修炼。管教狱长唉声叹气道，共产党曾经成功地改造了清末皇家一族，成功地改造了2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成功地改造了前国民党战犯，但是终于在法轮功面前彻底失败了。一位原退休的老监狱领导得知消息后，对监狱高层领导说，读过九评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地地道道的邪党，60年如一日，一贯标榜实事求是，实际上 从来都没有真正实事求是，从来都是暴力加谎言加欺骗。共产党的改造政策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在高压的手段下都只能改造表面，改造不了本质，改造不了人心。何况如今是针对亿万修炼真善人的大法弟子，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罪犯，而是修炼做好人，是修佛修道的人，怎么可能被邪恶的共产党挽救转化呢？正如法轮功师父所说，自迫害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你共产党本身邪恶至极，可是江某某却一意孤行，口出狂言，我就不相信某某党战胜不了法轮功，三个月消灭某某功。结果怎样？九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仅没被战胜，反而红传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某某已经是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国际人权法庭的千古罪人。江某某真是蛤蟆坐井观天，自寻短见啊。年轻人，你们千万不能再跟江泽民及其帮凶继续作恶了，现在止步还来得及呀。
心愿，作者袁明。每年的年前年后都少不了几场聚会，有同学的，有朋友的，也有同事的。记忆较深的是有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许多同学的脸上都刻满了岁月的印痕，谈笑间掩不住经历磨难的苦楚，推展中侧露着世间茫然的无奈。我们起身共同举杯，此时有人提议每个人发一个最真诚的心愿。谈到心愿，自然是各有千秋了，轮到我了。我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祝愿在座的各位平安一生，心想事成。片刻的停顿后，有人说，哦，这个还真是最实际最根本的人生大事嘞，就像人们常说的健康是第一，财富、权位、事业等等，这一切都紧邻其后。因为没有了这摆在第一位的健康，那其余的都是零了，人生的意义和福分也就随之失去了。我温和地说道，诸位都盼平安，都愿福报吧。几乎是众口一词，是啊，这还用说吗？我平静地说，我有秘诀。咦，快说出来呀，我们都洗耳恭听呢。大家都转身面带微笑地看着我。我说，平安以及福报的秘诀其实说来既不复杂也不虚无，兴许各位都耳闻目睹过了，这里我先不表，今天咱们也来个有奖竞答怎么样？答对者当场有奖。我刚说完，就有同学开口答道，我先说，我有亲身经历。一次我驾车带着全家外出旅游，由于路况不熟，快到景点时车子整个陷进了一个深坑里，而又紧挨着一条陡峭的山谷，怎么也开不出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天色越来越晚，急得我一身汗。幸亏太太以前不知怎么听说过，遇到危难时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能转危为安。于是我们就开始诚念口诀。你别说，我们这一念还真管用，真灵验。一会儿我就稳稳地把车开上来了。有过这样的见证，所以我要说，法轮大法好就是给人带来平安的秘诀。我说的对不对？其他同学听说后也都颔首称奇。我说，你说的对，这样的事例真是太多了，举不胜举。那你可说是有奖励的哦，不能失约啊。一桌的同学都在凝神看着我给他的奖品。我从包中取出一个护身符，问他们说，你们看这是什么？有个同学接手后一眼就认出来了，说，护身符，这才是真正的护身符，你们看这上面写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啊，玲珑剔透的，这么精巧啊。 同学围拢在一起，品看着这个护身符，还是刚才那位同学手快，一把握着手里说，这可是给我的奖品呢，我正好挂在车上呢。于是他精心地收存了起来。只一会儿功夫，随身带去的大法护身符就被我的这些同学抢走了。他们感慨地说，这样的聚会真难得，是平安的聚会，是祝福的聚会，真有意义。同学陆续在相互祝愿中满足地回家了，他们收获了平安的祝福，也带去了我最大的心愿。
修炼故事，关于阴阳天，一个大陆大法学员的梦境，作者句子。这是一位大法学员在1997年做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梦，为了方便写作，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最近看到报道，各地出现的阴阳天天气，让我想起我在1997年做的一个梦。我梦见我所在小城的许多人，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一个黑眼眼的、败坏的地方前去，说是那边挣钱多些。天上分为两半，一半是那些人所向往的地方，上空黑浪滚滚，乌云密布，另一半是天清体透，阳光明媚的。我仔细一看，原来上空是被大法师父的袈裟罩住，凡是大法学员与对大法有好感的，都往这个光明的方向在聚集，那些走向黑暗的人占多数，有的还很高兴，也有的是麻木的，不由自主的。现在看看出现的阴阳天，结合着这个梦境，我认识到现在的世人如果还不能对大法正确的认识，就是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黑暗，而能够有对大法正确的认识，就是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光明。现在的天象也越来越逼近我们这个空间的现实。世人啊，神给予你们的时间也已经真的不多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